川普总统周四发推文说，高度期待的美朝峰会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双方将努力使这次峰会成为世界和平的特殊时刻。
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释，周四清晨抵达华盛顿，川普总统夫妇以及彭斯副总统夫妇到机场迎接。
一份最近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纳粹及其合作者在国家支持下有组织的迫害和谋杀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缺乏了解。5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是白宫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推文宣布，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昨天川普总统在那个会议之前他就说了，这个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呢将会在3天之内宣布。不过呢，就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马上就发文了。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跟金正恩万众瞩目的会面将于6月15号在新加坡举办，我们都会试着让这一次的会面成为世界和平的独特时刻。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除了跟金正恩要准备会面之外，他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过了。那么在白宫之后也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昨天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蓬佩奥国务卿最近的朝鲜平壤之行，并且同意在川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要保持密切的协调。而这个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承诺要与韩国保持3边的合作关系，并且重申关于朝鲜放弃其非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还有导弹的项目。那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的这个现任的总统与朝鲜的领导人进行正式的会面。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曾经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派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到朝鲜去来这个协调这个人质释放的事件。那么当时呢这个博尔顿，也就是现在的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当时就投书华盛顿邮报批评这样的决定。他认为呢，派这个前总统克林顿到平壤去呢，根本就是这个给这个平壤太多的好处，而且这样呢是跟一个集权的政权来做接触是不对的。但不过呢，现在川普总统自己要跟这个金正恩来见面了。那不过呢，在金正恩当然他在这个也释放了3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今天早上2点的时候呢，到安德鲁斯的空军联合空军基地去迎接了这3位的人质。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些获释的美国人走下飞机并摆出庆贺的胜利手势，川普总统随后表示，他们能在此时获得释放有些出乎预料。
我们非常感谢他允许他们在会谈之前获得释放，我们之前以为这3名非常好的人能在会谈期间获释，然后我们在会谈结束后带他们回家。他很好，在会谈前就让他们获释了。坦率地说，我们之前没料到这会发生，而这的确发生了。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个月内第二次到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后，这些韩裔美国人获得释放。金相德和金学成曾在平壤科技大学教书，此后因被控参与反政府活动，于2017年分别被关押。第三名曾被关押者金东哲于2015年10月被捕，并于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我们被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对待，就我而言，我曾必须要做许多劳动，但当我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得到他们的治疗。
这些曾被关押的人被人用巴士送到了一处军队的医疗场所，他们在那里接受健康检查前先和家人见了面。川普总统在离开安德鲁斯基地前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告诉媒体记者们，峰会举行的地点将在3天内宣布。《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新加坡似乎是峰会可能举行的地点。川普已经表示，峰会的目标是为了让朝鲜同意取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今天已经宣布了这个川金会的地点就在新加坡。那么在这个迎接人质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要感谢金正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跟之前他与金正恩之间这个言辞针锋相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记者今天早上在川普总统迎接人质的时候问他说，那川普总统是否有可能某一天会来会到这个朝鲜访问？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说，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林森，
好，谢谢亚裔，这是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上午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接受议员的提问质询。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呢，上个星期是率领一个曾经相当高的这个代表团呢，到北京进行访问，就美中之间如何避免贸易战来进行谈判，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参与这个高级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呢，今天上午是出席了参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虽然这场听证会的主题呢是2019年的这个预算计划，不过呢，所有议员的焦点还是聚焦在了美国政府近日出台对于钢铝要征收关税的政策，以及美中贸易之间的现在出现的摩擦的议题呢，都是今天议员关注的焦点。那么有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是特别向罗斯提到说，他认为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公平的平等互惠。那么罗斯部长呢，则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表示，平等互惠的议题同现在的确是美中贸易之间谈判的障碍之一。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采访罗斯部长，对于目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的最大障碍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个接下来第二轮的经贸谈判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计划。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罗斯部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中只有一个主要障碍，在许多领域，所有领域都有许多议题。不过我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是好的。
第二轮美中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询问这个罗斯部长说，在第二轮经贸谈判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具体的计划和目标？罗斯部长呢，则是没有向我们具体透露有关的细节。那我们知道，在第一轮经贸谈判的时候呢，虽然这个结果目前看来没有显著的成果出现，那么也有报道指出呢，这个美国的高级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是特别提出了希望这个在2020年之前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能够减少2000亿，同时呢，中国政府能够大幅的降低关税和减少对于这个政府对于先进技术的补贴。那么在中国方面，则是希望美国呢能够不再反对赋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修改对这个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令，以及最后呢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开放让美国政府开放，能够让政府部门呢能够购买中国的这个公司的服务和技术。那么很明显的这些这个期望呢，在美中两国之间呢现在显得这个分歧相当的大。那么国会议员对此呢也表示，目前美中贸易的摩擦还有分歧呢是相当的多。那么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在接下来马上下个星期即将召开的第二轮经贸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以及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主要的障碍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我认为这将会是场长期谈判，我会高兴现在开始进行，也很高兴川普总统派了如此高层的代表去进行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关税的问题，现在还包括有关窃取智慧财产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关税更大的议题。
我们对中国违法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有相当大的忧虑，无论是透过网络，或者是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给中国的贸易伙伴。我不知道这些会谈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在和我们分享目前沟通进度上没有任何透明度。
川普总统上任之前，美中贸易就存在挑战，现在情势更加复杂，因为川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但消除美中贸易间不合理的障碍，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许多障碍指的是中国做的举措都不合理，他们缺乏保护知识产权，他们仍试图控制货币汇率，这些都造成挑战。我支持对话，我支持透过世贸组织等程序和会谈解决问题。
exchange rates, all that raises challenges.
我强调的是平等互惠，我们要如何平等互惠的往来，如何公平对待彼此。如果我们市场开放，中国市场也应该要开放，如果他们的市场不开放，我们也不应该开放。所以我认为我们强调的是平等互惠，这是最关键的。
我不想预测任何我们无法解决的障碍或阻碍会出现在我们和中国的经贸谈判里。你需要时间谈判，这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是，我们也听得出来，国会议员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关心的议题，相当的都包括了知识产权、自由贸易，还有平等互惠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华尔街日报呢，在今天的时候也稍早的时候也刊登出了一篇报道，表示说这个中国首席经济特使刘鹤呢，在下个星期前往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呢，也将会携带一笔对美国的大的订单。那么有关第二轮的经贸谈判将会有什么样的进展？目前我们将拭目以待。主持人。
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民航局是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在这个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那么白宫上周六呢，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声明，批评中方将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上。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最新的表态呢？
是的，这条新闻呢，在美国政治方面呢，这个也引发了相当大的这个回响哦。那么，在中国政府呢，是在最近呢，上个月底的时候，是发信给了36家的国际的航空公司，那么要求，其中也包括了美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公司呢，能够让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台湾列为这个中国的省份。那么也知道呢，白宫呢是在上个星期六发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这种强硬态度的这个声明，批评中方是将这个政治观点强加在美国企业身上。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这种无理取闹，这个或者是有人翻译成这个胡说八道等等，并且呼吁北京能够停止威胁美国的这种航空企业。那么对此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约霍众议员呢，今天稍早是发出了一份推文来表示，美国企业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观点国际化，或者是提供任何不正当合法性的义务。那么约霍众议员他的推文当中还表示，他已经向这个3家收到这个中国公文的这个美国航空公司，包括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发出了信函，表示他支持总统川普以及白宫方面这个呼吁抵制中国施加强加政治观点这样的做法。那么他认为这是他同意白宫的说法，这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那么他同时也认为说，这也是显示了中国在日益增长的这种政治影响力，试图影响到不只是这个政府企业，还包括了私人企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稍早呢也采访了参议院方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那么他们对我们表示，中国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惹人厌烦。我们来听听加德纳议员怎么说。
中国霸凌全球企业的做法越来越烦人。
是的，我们试图进一步询问国会议员，那么这个中国的公文当中是特别提到了，如果航空公司不在这个期限之内进行修改的话，那么将对这些航空公司进行惩罚的措施。那么我们对此也询问了国会议员，说这个在美国政府方面是否能够提供任何的这个保护措施，或者是一些回应来保护这些美国的公司和企业。那么国会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这他们还在思考以及在考虑当中，目前是没有给我们具体的回答。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国际掠夺性经济手段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回应举行了听证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托德杨表示，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的掠夺性手段正在侵蚀美军的技术优势。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相信美国的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经济基础，多年来中国和其他国家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已经损害了这个基础。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掠夺性的手段不仅将进一步置美国的繁荣于危险之中，也会将我们的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与会的专家指出，中国不是唯一使用掠夺性经济手段的国家，但是鉴于中国的规模、性质、严重性以及后果，中国的情况尤为特别。
位于南加州莫哈韦沙漠中的欧文堡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基地，这是他们被派往海外之前的必经之地。而这里的沙漠环境和模拟村落可以让士兵们实景体验中东地区的工作环境。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的报道。
你眼前看到的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是建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一组模拟村落。这些村落是总面积达2600平方千米的训练中心的一部分。这里看起来像是电影场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由好莱坞的场景设计师们帮助建造的。士兵们被派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前，会来这里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上士科迪·布里顿训练士兵们在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这些隧道中的所有物品、枪火、爆炸物和浓烟都被设计用来让受训者的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说，士兵们需要学习在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开始交火的时候，你把17、18岁的士兵放到火力的正前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来没有身处炮火、枪击或爆炸的环境里，有时候他们会哭，会蜷缩起来，有时候完全懵了，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要么战斗，要么逃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战斗，一些人会被吓倒，这是你被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欧文堡提供的不仅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们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里。维萨姆·阿杰伯瑞来自伊拉克，他曾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待在伊拉克太危险了，他在美国获得了庇护，现在在欧文堡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的出生国。
It helps me when I train or help someone.
他们去海外之前，我们会在这里训练或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误。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个，要注意那个。士兵不会知道这些东西，这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们管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拟国家叫做阿托皮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诺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那兵艾比盖尔·布尔格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皮亚的军队打败。
这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本应保护人民，但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也很有意思。
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欧文堡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欧文堡对公众免费开放，让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缴的税费被用到了什么地方。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加州欧文堡报道。
随着美中之间有关加征关税的威胁持续逼近，中国的大豆买家们正在取消美国大豆的订单。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可能会对美国的豆农和中国的消费者都造成负面影响。详情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鲍荣。那我们知道，美国农业部呢是最近发布了一个数据，它上面是显示4月份的时候，中国新增采购美国大豆的数量从月初的第一周的约25.5万吨跌至到了月末一周的7900吨。那与此同时，中国买家也在取消订单，4月份共取消了将近21.6万吨的大豆订单。一些分析认为，这与美中双方的关税计划有关。那贸易商是在选择避险观望。那上月的时候，在华盛顿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北京也宣布了关税计划，其中包括对大豆加征25%的关税。那美联社援引农业咨询研究机构的人士说，中国已有3个星期没有采购美国大豆订单，这种拖延不同寻常。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来看，这些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么来听听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恰德·哈特的分析。
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很多是我们所称的先期购买，有这样一些的采购被取消了，取消的量比上一年略多，但是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没有采购当季的大豆，但是他们过去几个星期采购了下一季的大豆，也就是6个月、12个月之后的大豆。
那么他和一些专家表示，在每年春季和初夏月份呢，中国通常是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到了秋季的时候，中国才主要从美国进口大豆。那么农业部最新的数据也是显示，四月底五月初的那一周，中国贸易商并没有取消任何大豆订单。他们是指出，就是之前哈特这些专家，他们是指出，在2017-18年这个大豆销售季的一开始呢，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就比上一年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在美中两国关税计划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巴西这一季的大豆大丰收，很多大豆了卖给了中国。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鼓励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减少进口。中国农业部在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五月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会比上年度增加7.8%。那预计大豆的进口量呢，会达到9565万吨，比上一年度减少0.3%。那我们知道，大约有60%的美国大豆都会出口到中国。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向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的话，将对美国大豆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不过贝斯认为，中国仍然离不开美国。贝斯呢，他是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经济学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即使关税真的实施，中国仍需要从美国购买大豆以满足需求，因为他们无法从南美弥补供需缺口。
那贝斯是认为，如果中国市场真的是对美国豆农关闭的话，美国还能向其他国家出口大豆。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周，巴基斯坦、墨西哥和欧盟这些国家呢，是增加了美国大豆的采购量。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便美国豆农和贸易商能够找到替代市场，也不足以弥补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而且中国消费者也会面临国内价格上涨的这么一个局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可以找到替代市场，但是这些市场不够大，利润也不够丰厚。如果关税实施，将会损害美国的种植户和贸易商以及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中国来说，供应收紧，提高当地的价格，而美国市场上的供应增加，压低了美国的大豆价格，这对豆农来说是不好的消息。
那么是有一些分析认为，如果中国大幅减少进口美国大豆的话，中国国内大豆价格将会上涨，进而波及饲料价格的上涨，最终将会影响农畜产品的价格。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中国称作南沙群岛的竹壁礁上，首次确认中国部署了一架军用飞机。一份最近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纳粹及其合作者在国家支持下有组织的迫害和谋杀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缺乏了解。
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来到华盛顿访问，出席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说，并会见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领袖。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而这些男性
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释，周四清晨抵达华盛顿，川普总统夫妇以及彭斯副总统夫妇到机场迎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国际掠夺性经济手段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回应举行听证。受关税影响，中国大豆买家们正在取消美国大豆的订单。中国发布的2018年4月的贸易统计显示，大豆进口自2月起连续三个月低于上一年同月水平。
美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军机出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运八型的运输机出现在了竹碧礁，竹碧礁由中国占领，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对这座岛礁有主权声索，这是首次证实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了军用飞机。
中国近年来开拓了竹碧礁，目前这里设有一处军事基地、一个大型港口和一个长度3000米的机场跑道。更新升级后的运八型运输机可以被用于海上巡逻以及搜集情报。
中兴通讯星期三宣布，由于受到美国的制裁，公司的主要的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进行。然而在美国也有数间公司因为美国政府的这项禁售令影响到了公司的营运。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美国商务部今年四月份宣布，由于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美国对中兴通讯实施为期7年，一直到2025年的技术禁售令，期间禁止美国向中兴通讯出售包括零部件、软件、技术以及商品。中兴通讯向来仰赖美国的核心技术，该公司在星期三时宣布，由于受到美国的制裁，该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运行。然而这项禁售令也影响到了中兴通讯美国供应商的运营状况。分析人士指出，中兴通讯停止运营将会对该公司在全球价值网络里的每一间公司都带来打击，包括它的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它的这个最终客户。中兴通讯向来向美国的英特尔、博通、高通等半导体公司购买晶片，并且呢，向包括美国的梅纳德、还有阿卡西亚等供应商购买光学零件。那分析人士指出呢，由于这四间光学零件供应商他们的规模比较小，因此呢，这项禁售令将会对他们带来比较多的负面影响。总部设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阿卡西亚公司，在2017年向中兴通讯出售了总值达1亿1600万美元的光学零件以及模组。这个数字呢，占该公司年营业额的30%。阿卡西亚公司的高层表示，由于美国政府颁布了这项禁售令，因此该公司只能注销了总值达710万美元针对中兴公司的库存。此外，自从禁售令宣布以来，阿卡西亚公司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0%。分析人士指出，中兴通讯停止运营还将会影响到包括非洲、中东以及欧洲的电信业者。此外，也会减缓中国发展 5G 网络科技的速度。 中兴通讯在星期天时正式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争取调整这项禁售令的可能。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主题演讲，向美国的政界人士介绍了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一国两制遭遇的挑战、雨伞运动以及习近平修改宪法对香港的影响。我们来听听梁家杰在演讲中怎么说。
When mouthpieces of Beijing say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pplies to Hong Kong,
每当北京的喉舌指称中国宪法适用于香港，就如同宪法适用于任何中国大陆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中央政府1984年签署过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并指出中国需要遵守声明和宪法条款。当中央政府审查香港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并试图将这种做法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则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普选的要求来回敬北京。我可以说，当美国人对我们反驳谎言的做法产生心理共鸣时，请与我们一同据理力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利益。
美国之音在会后采访了香港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来听听他此次访美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都希望传达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在香港一国两制的确受到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要记住香港还是国际社会其中一份子，那不要把我们忘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还有当然就因为贸易战上面也把香港呢包括在制裁的一个名单上面，我们认为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我们从来都是一个遵守国际贸易条例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给制裁。
香港公民党的党主席梁家杰也会见了美国国会两党的领袖，并且与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尚会面。这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首次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到访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对梁家杰的专访。
谢谢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你跟立法会议员梁岳桥来美国访问，目的是怎么样？
其实呢，我是在今年2月呢。
其实我在今年2月受到传统基金会的邀请来做演讲，是有关香港未来的演说。今次来到华盛顿传统基金会，我相信纽约方面的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也知道，也向我发出邀请。所以这次主要是应这两个机构的邀请，来向美国朋友解释一下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实行到哪一个情况。
不过今次呢，因为
不过这次在我接受邀请以后，川普总统在3月开始就说，在贸易问题上有纠纷，与中国有关，我们香港也榜上有名。在232报告当中，把香港列入钢铝关税的名单。今次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对美国的朝野人士说清楚，香港一直都是奉行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和制度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崇尚公平竞争，我们要维持法治制度，用我们的法律来保障人权与自由等。所以你们没有理由把香港与中国内地放在一起处理，都要接受特高的关税安排。我们特别提出来，你们应该继续支持香港，捍卫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实行的制度与价值，所以没有理由把我们香港列入关税名单。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来的目的。
咁你嚟到華盛頓咧，你見
你們來到華府見了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也見到了民主黨的國會領袖佩勒斯，也與共和黨的國會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 Ed Royce，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們的談話內容呢？
咁我哋喺国会山庄上面见到的，
我们在国会山庄上见到的三名包括共和党与民主两党的国会领袖，也与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女士会面时，我们都谈论了一国两制的情况和有关美国对待香港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应该与对待中国做出区别。这些政界人物表示理解我们的立场，说香港应该与中国内地分开处理， 有部分朋友更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说相。
你即系你头先讲过，即系有关美中贸易呢个纠纷啦。咁即系虽然
你刚才说有关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虽然香港在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的会员，但是香港与中国在过去十年在经济方面越来越默契，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中国的官员又经常强调一国大于两制，最近的何志鹏事件特显出中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国际外交上充当白手套的角色。要在这个情况下，要在香港在贸易战当中独行其身，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吧。
我们要跟美国的朋友说清楚的就是，起码香港的民主派非常清楚，我们由于以香港本位来参与世贸组织，所以世贸组织要就某些事情做出决议，就算是要对中国大陆不利的，香港作为本位独立参与的一个地区，我们一定会跟从世贸组织来行事，所以我们就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说法其实是说不过的。有可能有人在香港为中国从事个所谓白色手套的作用，但是在香港特区的宪政地位上说，我们是非常坚持我们要珍惜两制当中香港这个制度，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分别来处理，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在一国两制当中的底线。
有关香港的政治方面，林郑月娥当了特首也已经超过一年了，你怎么样评价她在过去的14个月的表现呢？
林郑月娥呢就好醒目的，
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她回避了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个就是双普选。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普及与平等的选举，使到香港人可以透过票箱选出一个向700万港人充分问责的政府和所有立法会议员，就是香港回归中国这20多年的社会分化与两极分化。现在很多人都只讲立场，不讲道理，这个败相全都是因为没有普及与平等的选举所做成的。但是林郑月娥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不会受到普选不成功而民望下跌所影响，还有他形象没有梁振英这般坏。梁振英的态度是好勇斗狠，经常无事生非，但是林郑月娥当了几十年的公务员，他的政务官训练使到他知道如何避免状况发生。虽然他在最近的民望稍微下跌，但是他与梁振英比较，他还继续在民间有支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我认为民主派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跟他们硬碰可能没有用。政府现在不搞普选和政改，你每天上街抗议争取真普选是浪费时间，所以你现在看到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与民主派等人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多花时间搞社会运动。在搞社会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为香港市民充实他们的权利，可以培育更多社会运动的领袖。透过这个过程，当我们在下一次再向中共争取香港普选立法会和特首的时候，我们将较2014年雨伞运动时更为有力。这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情况。
多谢晒梁太杰先生。
唔该。OK，Thank you。
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活动今后的几个星期可能加剧，影响到方圆几英里的区域。
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做出这番评估之际，夏威夷州州长大卫伊格宣布，一座地热发电站附近发生熔岩喷发，工作人员正紧急搬走储藏在设施的大约50,000加仑的易燃天然气。
That's the two critical risks, the pentane on site.
这位州长说，这是两个重大风险，现场的雾丸和熔岩，或者说大家知道在这处设施在井口出现地裂，储藏在这里的燃料显然会点燃现场的雾丸。我相信那里有大约50,000加仑的燃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局势。
That would be a very, very hazardous situation.
这位州长说，发电站已经关闭，他们正在监测设施周围的活动。基拉韦厄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这座火山上周爆发，从火山东侧地裂口涌出的熔岩摧毁了至少36处住宅和其他建筑， 并迫使大约2000名居民撤离。当局说，没有迹象表明火山何时会停止喷发，或者熔岩可能会扩散到多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呼吁各国通力合作，打击南美的犯罪和腐败问题，制止当地侵蚀民主的活动。
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委内瑞拉的危机是该地区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是时候重申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了，保障那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美国强大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的，这种领导力是基于我们的政治价值、经济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
黑利赞扬了南美各地民主制度的加强，但也警告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对整个地区是种威胁。他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造成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
拉丁美洲目前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联合国估计自2014年以来，约有150万人逃离了委内瑞拉的贫困和暴力。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宣布额外提供1850万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应对委内瑞拉难民危机。美国已经拨款2100多万美元用于这次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官员强调，委内瑞拉必须建立一个肯听人民说话的政府。沙利文说，委内瑞拉定于5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达不到民主程序公平透明的标准。
我们这个地区的各个政府必须继续合作，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恢复他们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新未来。
沙利文呼吁各国通力合作，防止马杜罗的政府通过非法毒品贸易赚钱。
所有国家必须与委内瑞拉的腐败领导层切断联系，防止他们通过我们的金融体系洗钱。
美国呼吁区域领导人暂时取消委内瑞拉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资格。美国官员还强调了在西半球合作打击犯罪和腐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年度会议上讲这番话的。这场研讨会还讨论了影响西半球的一些问题。
美国官员还说，腐败和独裁主义是拉美地区面对的最大威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全面的退出伊朗核协议，同时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制裁。观察人士担心，在川普将于6月12号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商讨去核问题之际，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会给解决朝核问题带来变数。川普决定以强硬方式退出伊核协议的考量是什么？他对美朝领导人历史性的峰会会产生哪些影响？又折射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哪些特点？好，在演播室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在这个竞选期间啊，就多次批评这个由奥巴马总统时期啊，这个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叫伊朗核协议吧，是和英美法德还包括中俄达成的这样的伊朗核协议。当时川普总统就说，如果我当选了，我们就要退出。
对，
那么这个协议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份很重要的遗产。
对，
为什么川普总统，包括美国许多的鹰派人物，就是对，奥巴马总统时期的这样的一份核协议，就是如此的，就是这样的嗤之以鼻，可以说是。
是。这个协议实际上它全称叫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当时是伊朗跟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是五常加一，也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英法俄美中还有德国，另外还有欧盟这几方呢，在2015年7月签署的那个谈判是比较艰苦，那历时了2年的时间才达成。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呢，这个协议实际上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暂停伊朗的一些这个主要的核活动呢，来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的一个这个强烈严厉制裁的一个放松，甚至是部分的解除。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这个很多的批评人士就认为呢，这个协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本身呢，它只是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了一个暂停，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去核。而且特别是美国，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还有川普政府内部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决策人士，都认为呢，这个协议当中包括了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也就是说，它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核设施、核活动的研发活动，它的这个限制是有这个有效期有这个存在这个有效期，它有一个到期作废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川普总统看来，就是说到25年之后，那伊朗很有可能就可以立即恢复它的这个核活动，所以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暂缓，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去除伊朗核项目的这么一个协议。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协议它不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研发导弹的这个活动进行那个限制，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它虽然伊朗遵守大体上是遵守这份协议，那么在同时呢，伊朗它还在不断的去研发它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美国认为呢，这也是非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瑕疵。同时呢，在国际社会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中东，地区的很多热点问题，特别是叙利亚的内战，包括这个之前这个也门发生的内战，还有就是在中东地区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势力当中，都能看到这个伊朗的身影。这样美国和以色列还有就是欧洲的一些国家感到非常的不满不安。那么用川普总统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协议，就是说他认为就是美国和欧洲方面，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方面，他们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让步让得太多，没有能够达到一个预期的一个目的。特别是现在来看，伊朗在这个一些中东重要的问题上是采取的跟美国非常对立的一个立场，就是用他的话说，就是伊朗没有在这个原则方面没有遵守这个协议，就是这么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呢，刚才你提到有很多的瑕疵，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伊朗的许多其他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些活动呢，限制的不够。但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不选择就是说我们来改进这个协议，重新谈判这个协议，而选择了我彻底的退出这个协议？那他的考量是什么？
他实际上一直是，就像刚才我们在介绍中谈到，就是他一直是非常反对，强烈反对 这个伊朗核协议的，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美国让步他让的太多，得到的东西太少，那根本没法阻止这个伊朗的这个进取，这个核方面的这个野心。那当时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在外交方面还是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包括跟这个欧洲的盟友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增加，进行开展新的谈判或者增加新的一些限制。但是呢，这个在这方面的话，欧洲的盟国内部是这个有很大的分歧的。那么伊朗方面也是拒不同意再进行新的谈判，所以让外交的这个努力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那个不太可能。那么在转过头来到今年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实际上在过去也看到川普总统多次表示他要考虑，那要退出，威胁要退出。那其实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可以就是部分的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另一个选择就是说像这次就全面的去彻底的退出了。那这实际上是，而且还要恢复对他的一个最高级别制裁。那他的考量就是说，他认为能够启动最大规模的制裁以后呢，能够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被迫接受跟美国和西方国家重新开展一个新的谈判。这个时候美国才能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协议。
嗯，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之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协议的各方都表示愿意继续遵守这个协议。那么如此说来，就是说这个协议并没有真正的就彻底的被宣判死刑。
是，确实这个各方包除了美国以外，这个欧洲主要的盟国法国、英国、德国都表态，就是说希望能够找到方案，能够维持这个协议，继续就是说把它维持下去。而伊朗表示呢，他也表示愿意呢，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这次川普总统他的这个表态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就是说他不仅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最高级别制裁，而且还要启动二级制裁。那就是说任何跟伊朗有这个生意往来，那个包括就是说协助他，可能对他的这个核技术或者导弹技术进行协助的这些公司的话，都会遭到制裁。不久，这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兴公司，因为违反了有关的协议而被美国现在是，制裁的非常严重，都已经迫于破产，就是这个主要的经营活动就停止了。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已经是寿终正寝了。
嗯。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刚刚宣布了，就是说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呢，是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
对。
那么很多观察人士就担心了，说美国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会给这个美朝的这样的峰会和谈判会带来变数。你的观察是什么？
担心主要就在于就是说这个退出协议的话，因为这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个行为，会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是美国，没有履行这个协约。那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确实是美国没有履行这个协约。那这样的话，就会给朝鲜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国政府可以违反他之前已经签署并且已经开始履行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他都可以退出，那他可能会就有很多的这种担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川普政府的意图就是说，他会给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不接受一个有瑕疵的或者说是一个假的，他们认为是一个假的这么一个核协议，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去核协议。如果要是不能够满足这个美国的目标的话，他可能不会签署。这样的话，能够给在这个美朝峰会之前，给朝鲜方面更大的一个压力。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我们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这个上任以来啊，美国已经退出了好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国际些重要的协议了，比如说 TPP， 还有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经贸领域呢，川普总统的这种策略呢，也是展现的是非常的强势的啊，可以说就是有些人说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一个作风，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从这个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个事件来看，能够看出川普外交政策的什么样的特点？
就是说他确实能够展现出一个以这个跟过去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外交风格。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 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川普政府也在，这个人事布局方面，包括他的新的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新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都是鹰派的人物。那么他就想展现出一个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姿态，特别是在这些很多这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一些协议方面，川普本总统本人，包括川普政府的重要官员都认为这个协议让步让的太多，美国的失去的太多，所以希望能够重新的来谈判。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为纳粹受害者寻求补偿的组织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缺乏了解。最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举办了展览，聚焦美国人70多年前对种族灭绝行为的反应。
有几十人在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外排长队等候参观新的展览。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行孤立主义，国内的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影响到美国人对国外事件的反应方式，还有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些条件最终都影响美国人如何应对纳粹主义。
互动地图、民意调查结果和当时报纸的头版都显示，美国人知道纳粹德国，但是对犹太人被迫害的程度几乎一无所知。历史学者丹尼尔·格林称这一现象为想象力的失败。
印第安纳州的公民阅读《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他们在1935年9月能够看到纽伦堡法律的报道，而该法律在1935年剥夺了犹太人的国籍，这说明美国各地都有关于纳粹主义威胁的报道。人们不必居住在大都市或是美国的东海岸，就能看到这些报道。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了目的在于严格限制移民的移民名额。虽然很多人可以合法进入美国，但美国接受的难民寥寥无几。这里的每个行李箱代表等待获得美国签证的5000人，太多的人没有等到就死去了。
当时有30多万德国出生的人申请美国签证，等候时间从1933年的3年延长到1939年的11年。
1938年11月，美国人听说了德国发生了碎玻璃之夜，也就是针对犹太教堂和犹太人经办的小商号的攻击。那一年，有人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民意调查，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支持纳粹的行动时，94%的美国人说不。但是当被问到是否应该让更多的德国难民进入美国时，71%的人表示他们不想要这样做。孤立主义占了上风，直到1945年5月纳粹战败之后，死亡营的照片才开始出现在报刊上，让美国人看到了屠杀的真实规模。展览《美国人与大屠杀》引发了人们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段历史的兴趣，以及对当代类似危险事件的认识。
You see it in the urgency, I think, with which the American
Clinton administration. 这表现在克林顿政府紧急处理科索沃和波斯尼亚事件，因为看到可能有种族灭绝的行为，还有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对卢旺达事件的反应。
这个展览提醒了许多人，让他们看到了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的恐怖，并再次表明，面对别人的悲剧，沉默与回避很容易导致一场重大的灾难。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了解一下星期五晚上播出的节目内容。
中国的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历来被视为中国自由思想的摇篮，今年五四是北大校庆120周年，但是这所名校却因为一连串的事件而陷于舆论风暴。北大的副院长李晨简挂冠求去，痛批中国教育。北大女生月星要求校方公布教授性侵记录，却遭到当局打压。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演讲时念错别字，并在道歉信里警告批评者。北大校友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好友樊丽琴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置国家前途于不顾。 一连串有关北大的新闻事件，凸显了北大今天怎么样的尴尬处境呢？北大精神的沦丧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有多大关系？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